愿因为平安，从爱我们的天父上帝，并那位释放我们、使我们得着自由的耶稣基督，归于大众圣会以及在网上参与崇拜的每一位。得着自由。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八章30-36节。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会读到耶稣和犹太人的一段对话。在这段对话里面，耶稣指出了原来一班本身他自以为自由、自以为拥有自由的一班犹太人，原来一直都是奴隶，一直都是受捆绑的一班人。自以为自由、自以为拥有自由，但其实是为奴，是几咁嘅凄凉。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光景面前的光景是几咁嘅可悲可惜。愿上帝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一同去警醒，不好像这班犹太人一样。让我们一起读出经文啦。约翰福音八章30-36节，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有许多人信了他。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继续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将认识真理，真理会使你们自由。他们回答他：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作过谁的奴隶，你怎么说会使你们自由呢？耶稣回答他们：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隶，奴隶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才永远住在家里。所以上帝的儿子若使你们自由，你们就真正自由。当我们读到30节那里说有许多人信了他，或者我们第一个感觉都会是挺好的，有人信耶稣。我们上两个礼拜9月25日，我们有放下担子报道会，有12个人相信耶稣，决志相信耶稣，我们挺开心啊！即是即刻做跟进，即刻去邀请他参加启发的课程，即刻呢去 mark 实这些人的名字是怎样，联络方法是怎样啊？不要讲话我们啊！即圣经里面都说，有人愿意去归信的时候，天上上帝的使者都为着他们悔改归信而欢喜啦，是吧？不过我们必须要留意，在约翰福音这里，没错，是有很多人信了耶稣。不过这个信耶稣呢，我们如果看落一点，原来这个信呢是非常之表面。表面到一个地步，今天我们读30-36节，是吧？耶稣是讲了一大段说话。耶稣讲完这大段说话36节以后呢，经文说这班犹太人觉得不啱听。这班犹太人觉得耶稣讲的说话呢和我们的理念很有冲突，他们结果群起反抗。所以这里讲的信其实非常之表面，非常之脆弱，没有根基。我们看后一点，这班犹太人心里面是怎样呢？下一班，他们容不下主的道，或者甚至他们指斥耶稣是被鬼附。去到第八章的结尾，甚至说这班犹太人要拿石头来打耶稣，一班抗拒耶稣教导，甚至要用石头打耶稣。打耶稣不单止是肉体上伤，其实是想杀他。这班想杀耶稣的人又怎会是真正的信呢？由此可见，经文说是他们是信耶稣，信了他，但是充其量其实只是对耶稣某部分的教导有好感， 觉得耶稣讲的说话都几有道理，或者说其实这个信一点都不稳阵，没有根基。其实这个都是耶稣都有讲过一个比喻，大家记得撒种的比喻，个人将种子撒在一些土浅的石头上，没错，很快发芽，很快有见到有成果，但是没有根，很快就枯干。同样这班犹太人都是，他们的信是流于表面，个心没有扎到根，以致只是很快就枯干。除了是流于表面之外，他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恃着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没有做过哪个的奴隶。如果刚才读经的时候你有听清楚，在使徒行传七章六至七节那里这么讲，上帝这么讲的，上帝说我要使亚伯拉罕的后裔寄居外邦，要做奴隶服侍他们四百年。为什么这班犹太人会说自己从来都没有做过奴隶的呢？除了埃及之外，你知道以色列人犹太人他经常被其他外族统治过，除了埃及之外，亚述、巴比伦，甚至是跟即耶稣讲跟他们聊天的那一刻，罗马统治他们。是不是他们讲大话呢？是不是他们不熟悉历史呢？不是，原来在他们的眼中，亚伯拉罕的后裔 不单只是指历史上他们没有被征服过，没有被统治过，即历史的东西不得抹杀的嘛，不得当粉笔字抹了它，不得篡改的嘛。他们其实是深信，在他们眼中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指在属灵层面上他们才是上帝的选民。没错，他们曾经被统治，不过他们终有一日会被拯救。所以相对起侵略他们、霸占他们地土的外邦人来说，犹太人其实才是自由的一群，因为他们是上帝拣选出来。所以在犹太人中间有一句说话，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王子。王者什么意思？不是奴隶，有权柄。又或者有另外一句说话，所有行割礼的人都不会落地狱。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行割礼的后裔。而正正是这班犹太人深信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已经拥有自由，已经是一班自由的人，他们就不需要去遵守耶稣的道，不需要去听耶稣的吩咐。这里说，你为什么说我们会使我们得到自由？耶稣说，你们若继续遵行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继续做门徒，你会认识真理，真理会使你们得自由。但这班犹太人就说，我们不使遵行你的道，我们不使做你的门徒，因为我们本身自己已经是自由的人了。犹太人的状况令我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图里面圆圈的那一位。那他是一个土耳其人来的，他的名字叫做穆特鲁。在上年2021年的某一个晚上，这个穆特鲁出街跟朋友去喝酒，喝多两杯之后呢，他就喝醉酒啦，咁啊摇摇晃晃咁样自己行开咗。行咗去边呢？行咗入一个树林嗰度。咁啊，树林做咩呢？可能散心啦，或者根本醉咗酒，唔知道自己去咗个嘅地方。点知佢一行呢，行咗好几个钟。而当佢一路行，一路喺呢个树林里面去寻索嘅时候，佢遇到一班人。这班人呢，就是图里面红色衫戴着头盔的那班人。这班人是一班呢 參與搜救行動的人員和志願者。這個穆特魯就心想，要找人，我也在這裡走了這麼久，我幫手找一下人，多個人多對眼，他就自告奮勇加入這個救援隊。誰知找來找去呢，找幾多找不到，直至他聽到其中一個救援人員大喊，穆特魯，穆特魯，你在哪裡？他才發現原來他一直要找的人呢是他自己，原來這班要搜救隊要找的人呢就是他自己一個。原來事情的經過就是穆特魯走進樹林，然後他的朋友見到他不見了，即刻聯絡他的太太，他的太太又打電話找他，又找不到，結果呢報警，驚動到警方之後呢就有這隊的搜救的行動了。整件事聽起來好像很荒謬，但是呢又真實發生，迷失的人竟然去找人，結果他發現自己才是迷失的那個。而這個醉酒佬就正正讓我想起這班的猶太人，我彷彿在這班猶太人身上見到穆特魯這個醉酒佬的影子。他們以為自己是上帝的選民，以為自己拯救人，以為自己抵擋耶穌就是遵行上帝的律法，誰知這班猶太人才是迷失的那一群。他們說，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我們是自由的一群，如果你想做上帝的選民，如果外邦人想做上帝的選民，歡迎行國禮，行完國禮你就是自由的一群。他以為這樣呢是讓其他人得救，但誰知耶穌跟他們說，所有犯罪的人都是罪的奴隸。猶太人在屬靈的層面理解亞伯拉罕的後裔就是上帝的選民，耶穌都一樣，耶穌從屬靈的層面說什麼是奴隸。奴隸不是說，你做些下難的事你就是奴隸，或者說，你只是做事沒有糧出你就是奴隸。耶穌不是這樣說，耶穌說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隸。去到這裡或者我們都要停一停想一想，犯罪的人沒錯是罪的奴隸，那什麼是犯罪呢？或者我們會想起一些的罪行，或者我們會想起十戒裡面不可殺人、不可奸人、不可偷盜，這些做了呢就是犯罪。我們可能會想起特別一些得罪上帝的某些行為，但在約翰福音裡面什麼才是最大的罪呢？在約翰福音裡面最大的罪就是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最大的罪就是不接受光。耶稣来到犹太人的中间，邀请他们去遵行他的道，邀请他们进入真理，但竟然这班犹太人，竟然这班犹太人跟耶稣说，我们不需要你，我们拒绝你，我们敌挡你。情况就好像刚刚那个例子，那个土耳其的罪汉跟那些拯救队说，我没有罪，我没有荡失路，你们不用来找我，一样这么荒谬。光照在黑暗里，但黑暗不接受光，这个就是犯罪。犹太人拒绝接受耶稣，拒绝耶稣的教导，拒绝耶稣作他们生命里面那个的主，这个就是他们最大的罪。拒绝耶稣为主，他们就沦为罪的奴隶。不过当我们思考犹太人的罪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的说话。他在启示录这样说，看啊，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而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吃饭。或许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会这样说，我们都会跟未信的人说，你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心门， 你就 重新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你就有永生。但我们必须留意，在启示录里面，耶稣不是跟未信的人说，这道门不是救恩的门外，是教会的门外。耶稣这番说话不是跟未信的朋友说的，不是跟一些无名小卒或者是 nobody 说，耶稣是跟有名有姓，一个很有地位叫老底家的教会说的。耶稣说，啊，你们崇拜着，你们聚会着，我还在外面，你可不可以让我进来，你可不可以让我进来你们的中间。一个没有耶稣在中间的教会又怎叫做教会呢？一个没有耶稣在中间的教会又怎叫基督的身体呢？我想今天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或许我们都会有抗拒耶稣的时候，我们会有拒绝不接纳耶稣的时候，我们会有不接纳耶稣为主的时候。我想今天在我们的心里面，必须要承认有很多的想法，甚至有很多的情绪，其实是不是来自上帝的，不是讨上帝的喜悦的。有很多我们称之为直觉，称之为真我的事情，其实一点都不讨上帝的喜悦。耶稣站在我们的心房外面，他说，你听我说啊，你让我进来啊，你让我掌管你的心啊，你让我除去这些罪的枷锁。但竟然我们拒诸门外，我们自己竟然成为奴隶。不知道我们信了耶稣多久，不知道你会不会同人形容，啊，信了耶稣的生命是怎样的，是一个自由的生命的。不知道你会不会跟其他人讲基督教信仰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自由的生命，还是我们都清楚信了之后，或者我们都体会不到那种喜乐自由平安的生命呢？有时的而且确生活上很多很吵架的情况，令我们实在体会不到这种喜乐自由平安的生活。或者有时候上帝会跟我们说，有些人不要再生气了，或者是有些事情不要再去碰了，或者有些生活不要再去过了，或者有些想法你要放低，交在上帝的手里面。盼望今天上帝藉着这段的经文，让我们明白耶稣应许的自由是怎么一回事。而更加重要的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上帝有福音给我们听到。上帝耶稣告诉我们，这份自由我们是可以拥有的，这个不是结局。耶稣去挽回一班迷失的犹太人，他愿意去讲，虽然他知道未必会听。同样今天耶稣都藉着这段的经文，可能是挽回着中间我们中间一些迷失的生命。当我们都体会到，没错，我们的生活就是被罪恶辖制，当我们都体会到，没错，我们有时候抗拒耶稣，有时候我们都拒绝耶稣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体会耶稣说话那个的宝贵。一个被锁住的手没办法靠自己的能力去挣脱个锁，但是耶稣说，奴隶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才永远住在家里。住在家里什么意思呢？权柄。当我们拒绝耶稣的时候，我们都是罪的奴隶，我们都受辖制，我们都不能够住在家里。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儿子可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住在家里，上帝的儿子有权柄。而这个权柄是什么呢？是使人得自由的权柄。上帝的儿子有权柄使人得到自由。这个说话很有分量的，弟兄姊妹， 亚伯拉罕冇办法使我哋得到自由噶，亚伯拉罕冇办法使犹太人得到自由噶，因为佢都犯过罪啊，佢都曾经认佢嘅妻子为佢嘅妹妹，佢都曾经犯罪得罪过上帝，佢都系罪嘅奴隶。但系当今日上帝儿子耶稣基督佢话佢可以，佢有权并使我哋得到自由嘅时候，我哋就真系可以确信上帝定义要我哋得到自由，上帝定义要我哋嘅生命活出自由，我哋可以靠住耶稣基督得到自由。耶稣话：你哋可以得到自由噶，你哋可以得着自由嘅，若果你继续遵守我嘅道嘅话。不过我哋先留意呢、这个自由唔系话啊，从此无忧无虑，自己嘅人生自己话事，唔系嗰种嘅自由。事实上，我哋知道自由咧，至少有两个嘅层面。第一个层面咧，我会话，我会形容系橡皮圈、橡筋嘅自由。试想象一个人啦，佢俾好多嘅橡筋箍住、绑住、扎住手啊、脚啊，你好似木乃伊咁样。你可以想象得到咧，佢系冇咩自由嘅，佢冇行动嘅自由啦，佢可能冇进食嘅自由啦，佢甚至可能讲嘢嘅自由，俾个橡筋咧箍住咗，都可能冇嘅。佢冇自由，因为佢俾好多嘅橡筋啊，好似个橡筋圈咁箍住咗。不过耶稣话自由有第二个层面，都系圈，不过咧系羊圈。耶稣喺约翰福音十章咁讲。他说我是好牧人嘛，是不是？他说羊圈里面是安全，羊圈里面有草食，圈外有其他的羊，但是我要将那些羊带入这个羊圈里面，跟我这个牧人，听我这个牧人的声音，这个才是真真实实的自由。同样都是圈，其中一个自由的层面就是被橡筋箍住了就没有自由了，但在另外一个层面反而有一个羊圈呢，我们才是真正的自由。耶稣说的自由呢，其实有旧约的根据，这个是出埃及记的自由。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作奴隶的时候，当然他们没有自由，他们所侍奉的是埃及王或者埃及人，但当上帝拣选了他们，拯救他们出埃及之后，上帝和摩西说，你摩西要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上帝。他不是说你领出了他们出埃及之后，你们就自由奔放，在这个旷野周围去，不是这样。出埃及的自由不是说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好像无味飞陀那样。出埃及的自由是不侍奉法老，侍奉上帝。换言之，自不自由呢，是看你侍奉哪个。自不自由是看我们侍奉哪个。必定会侍奉的，一是就侍奉法老，一是就侍奉上帝。侍奉法老不自由，侍奉自己更加不自由。侍奉上帝才是真正的自由。不过这个侍奉就跟我们今天教会里面说承担起某个岗位的侍奉呢有少少不同。这个侍奉是怎样呢？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要继续遵守我的道。侍奉就是遵守主的道，侍奉是你听哪个话。在埃及以色列人听的就是埃及人听法老话，出埃及之后以色列人就是听上帝话，所以上帝颁布十诫让以色列人可以藉着遵守十诫来听他的说话。不过怎样才是听耶稣的话呢？我想我会将重点放在这两个字，继续。继续什么意思啊？就指明了一件事，好像即遵守主的道是一个持续的行为，不是一次半次，而是长时间持续不断的一个生命。事实上 遵守我的道这个字呢，其实是跟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那个在你们里面那个意思，常继续遵守主的道的意思就是常常在主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是一次半次，而是常常跟耶稣的关系是亲密。或者我们曾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者我们都会问过一个问题，就是主啊，我怎样才可以遵行到你的道？或者如果你曾经对信仰有少少，至少少少认真好，你都会求过上帝显明他的心意。即如果你完全不需要理会上帝，你在信仰里面你不认真，你不需要问上帝的心意是怎样，你按住自己生活，按住自己的心意去做就可以。但是如果你尝试过求上帝显明心意的时候，我知道你在信仰里面你都有尝试过去认真。不过今日与其去问上帝你的心意是怎样，我觉得不如问另外一个问题，我们问我是不是一个顺服的人，去足够去聆听上帝的心意呢？一个顺服的人，无论主的心意是怎样，无论是几超乎想象，几跟自己的想法不同都好，他都会学习去顺服，而且他会不断顺服，继续顺服。但如果是一个不愿意去顺服的人，无论主的心意有多好，无论上帝显明他的心意是多高超都好，他未必会聆听的，他未必会听。并且他今次顺服不代表他下一次顺服，所以我会说一个顺服的人比一次顺服的决定更加重要，一个顺服的人比一次顺服的决定更加重要。让我们都这样的祷告，让我们都这样的去求上帝，让我们成为一个顺服的人，继续遵行主的道，意味着是一个顺服的生命，一个门徒或者说一个学生听主吩咐的生命。当我们有这样的生命的时候，当我们有一个这样顺服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真正得到自由，真真实实的得到这个自由。愿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一个顺服的门徒，完全的顺服带来完全的自由。今天圣餐主日，我都很想分享一个得到自由，他的生命是体会到 很有自由的一个生命。我想起一次的探访的经历，在四五年前我跟希律牧师去探访，在沙田一个老姊妹的屋企，他屋企呢很大的，但是入到去的时候呢，见到他呢是坐住轮椅的，他是行动不便的。他虽然在我们礼仪会九龙堂这里洗礼，不过因为行动不方便，他就平时呢是回家楼下一个浸信会的堂会那里回崇拜。不过因着那个堂会的做法，他必须要浸了，全身浸入水里面才可以领受圣餐。所以这位老姊妹，他虽然在我们堂会领受洗礼，但他在那个堂会他没有办法去领饼，没办法去领杯，有好几年的时间。而当日我们探访他，我们也都去希律牧师都为他去施圣餐。我望住这位姊妹，他战战兢兢拿起那个几年没机会拿起的饼，那个杯，一路流住眼泪，一路感谢上帝，一路去领受那个饼和那个杯。我体会到他虽然行动不便，他虽然没办法站在那里，但是在那一刻 佢一个自由嘅生命。佢体会到嗰种同耶稣好亲密，完全信服喺耶稣面前嘅嗰种嘅生命。当佢领受饼同埋杯嘅时候，佢体会真真实实嘅自由。今日愿我哋都喺圣餐里面，我哋体会上帝嘅儿子使我哋得到自由嘅嗰种嘅生命。我哋都领受上帝儿子耶稣基督因住佢被擘开嘅身体流出嚟嘅宝血，让我哋享受到呢一份真真实实嘅自由。愿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唔再抗拒耶稣嘅生命，唔再抗拒耶稣为主，唔再喺罪嗰个嘅枷锁里面。愿我哋都接纳耶稣为我哋嘅主，愿我哋领受耶稣基督嘅教导嘅时候，我哋嘅生命就得着真正嘅自由。荣归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让我哋一同嘅起立，我哋一齐去祷告啊！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因为你定义要我哋享受一个自由嘅生命。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因为你藉住耶稣基督嘅牺牲，让我哋能够得享得着呢份嘅自由。求你帮助我哋，我哋嘅心或许仍然会还紧悖逆，仍然会有好多不愿意接纳耶稣的教导，不愿意接耶稣进入我们心的机会。但求你去软化我们的心，求你藉着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帮助我们去卸下那些缠绕我们生命的罪。主，我们站立在你面前，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叫我们因住信服耶稣而得着那份生命的自由。主，我们渴望，我们要追求这份自由的生命。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诚心所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